就这样，我摆脱了应酬，立即赶回我的饭店。一到那里，孑然一身，我又感到空虚寂寥，被人遗忘，灼人的落寞之感难以排遣。于是，我强烈的渴望见到那个年轻人。今天，我将和他永别。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毫无必要地打开百叶窗，换了衣服和缎带，立刻去照镜子，仔细打量，看我这样打扮是不是能吸引他的目光。我倏然间明白我自己的心意了，做出一切努力，只要不失去他。在感情冲动的一秒钟内，这个意愿变成了决心。我跑下楼去，找到门房，告诉他，我要乘当晚的列车动身。那么现在就必须赶快行动。我打铃叫来使女，请她帮我收拾行李，时间紧迫。我们两个争先恐后，急急忙忙地把衣服和小件用品塞进皮箱，梦想着这整个的意外惊喜。我将如何送他到列车跟前？正当他在最后的真正是最后时刻伸手和我告别时，突然我也登上了列车，和这惊愕不已的人待在一起，同他一同度过这一夜。只要他要我，就和他一同度过今后无数个夜晚。一股陶醉的兴奋的醉意在我的血液里飞旋。有时候，我把衣服扔进箱子里，平白无故地大笑起来，弄得使女瞠目结舌。这时，我自己也感到我的脑子已经乱套。侍者来拎箱子时，我先莫名其妙地瞪着他看，我的情绪如此激动，感情强烈翻腾，实在难以思考一些具体的事情。时间紧迫，估计快七点了，充其量离开车还有20分钟。当然，我自己安慰自己，现在我到车站去已经不再是去送别，我已决定一路上陪着他，他愿意要多久走多远都行。侍者已先把箱子拎出去，我急急忙忙跑到饭店账房去结账，经理已经把钱找还给我，我正要离去，这时有只手温柔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我吓了一跳，这是我的表姐，我刚才说身体不适，她很不放心，便来探望。我只觉眼前一黑，现在我可不需要她，耽搁每一分钟都意味着后果严重的损失。可是为了不致失礼，我至少要和她寒暄一阵。你必须上床睡觉，他催促道，你肯定在发烧。可能我也的确发烧，因为我太阳穴上脉搏像敲鼓似的砰砰直跳，有时候我感到眼前升起一片蓝影，很快就会晕倒。但是我挣扎着努力装出感激的样子，其实每句话都叫我着急，我恨不得把他这不合时宜的关怀一脚踢开。可是这位不速之客偏偏呆着不走，呆着呆着把科伦香水递给我，并且不容分说亲自给我把香水抹在太阳穴上，而我则数着分分秒秒，同时想着他，想着如何才能找个借口摆脱这世人痛苦的关怀。我越是焦躁不安，他越觉得我情况可疑。最后，他几乎硬要逼我回房上床躺下。就在他逼我回房时，我冷不丁地看见大厅中央的墙上时钟指着7:30，差2分。 而7:35火车就要开走。我像一个彻底绝望的人，听天由命，什么都不管不顾，猛地把手伸给我的表姐。再见吧，我得走了。也不管他那惊愕的目光，我头也不回，就从满面惊奇的饭店仆役们身边跑过，冲出门去，奔上大街，直奔车站。我远远地看见那个拿着行李等着我的侍者正激动地向我招手，我知道这已是紧要关头，我拼命冲向检票口，可是检票员又拦着我，我忘了买票，我竭力想说服检票员让我先上站台再说，可这时列车已经开动。我直愣愣地望着，浑身颤抖不已，只想从哪一个车厢的窗口至少还能看到他的一道目光，他在招手，在致意。可是列车飞快地向前滑行，我已无法看到他的面孔。火车越来越快地从旁开过，一分钟后，除了烟雾缭绕的一片乌云之外，在我发黑的眼前已空无一物。我大概像尊泥塑木雕似的在那儿站着，天知道站了多久。那个侍者大概叫了我几次，我都不理，才壮起胆子碰了碰我的手臂。这时我才猛然惊醒，他问我是否把行李再运回饭店。我花了几分钟时间，终于定下神来思索，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离开饭店时举止那样可笑，动作手忙脚乱，我不能再回去，也不愿再回去，永远也不再回去。于是我便吩咐他把行李寄存在库房里，迫不及待地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在这之后，我站在大厅里，身边不断的人来人往，人声嘈杂，人们时而密集，时而分散。这时我才试图思考，想想清楚如何摆脱这愤怒、悔恨和绝望交织而成的痛苦心情。因为为什么不承认呢？由于我自己的过错，错过了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。这个念头像炽热的利刃，在我心里无情地来回乱搅。这把灼热火红的利刃往我心里戳得越来越狠，使我不胜痛苦，我简直要大声喊叫起来。只有完全没有激情的人，才会在他们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动情时刻，也许有这种突发的、势如雪崩、猛如飓风的激情发作。多年来曾使用过的力量淤积成愤懑怨恨，从我胸中直冲下来，奔流湍急。无论在此之前或自此以后，我都从未经历过此刻所经历的相似的惊讶、愤怒和无可奈何。我原准备去做最放肆大胆的事情，原准备把我洁身自好、注意操守、检点收敛的一生一举抛弃，突然发现面前是堵墙，我的激情用额头无力地撞在墙上，显得毫无意义。我接下来所做的事，怎么可能不是毫无意义的呢？说出来真是傻气，甚至是愚蠢，我简直羞于启齿。可是我答应过我自己，也答应过您，毫无隐瞒。于是那时我又去寻找他，这就是说我寻找和他共同度过的每一秒钟。一股强烈的力量吸引我重访我们昨天共同待过的所有的地方，去看花园里的那条长凳，我在那里把他拉走，去看赌场大厅，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他。是的， 甚至想上那个下流旅馆，只是为了再一次、再一次重温旧事。明天，我要乘着马车，沿着科尔尼奇再一次就地重游，以便每句话、每个手势都能在我脑海里重现。是的，我心烦意乱，竟变得这样无味，这样志气十足。可是，请您想一想，这么多事情向我涌来，急如闪电，我简直别无其他感受，只感觉到那沉重的一击使人晕眩。可是现在，我从迷乱中惊醒，醒得过于突兀，想要把逝去的种种一步一步地再加领略，重新品味，借助于那种我们称之为回忆的自我欺骗的魔力。当然，这些事情人们或许理解，或许并不理解，也许真要理解他们，需要有颗熊熊燃烧的心。这样，我就先到赌场大厅去，寻找他在那儿坐过的那把椅子，在许多只手当中想象出他的一双手来。我走了进去，我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他的地方是第二间屋左边的那张赌台，他的每一个姿势我还历历在目。我就是像个梦游者似的闭上眼睛，伸出双手，也会找到他的座位。于是我走了进去，径直穿过大厅。我刚从门口把目光转向那纷乱的人群，我觉得发生了一件稀奇的事情。就在我梦想中他所在的那个位子上，那里坐着，这是热病造成的幻觉吧？他，的确是他，是他，是的。正像我方才在梦想中看到的那样，正像昨天那样，他眼睛直愣愣地望着担子，脸色像幽灵一样苍白。但这就是他，他不会看错。我这已经非同小可，简直要大声喊叫起来。但是我控制住了因为无谓的幻觉而产生的惊恐，紧紧闭上双眼。你疯了，你在做梦，你在发烧，我对我自己说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产生了幻觉，他在半小时前已经离开这里坐车走了。然后我才把眼睛又重新睁开，但是可怕极了，他依然坐在那里，恰好和先前一样。真的是他，不会看错，即使在100万只手当中，我也能认出这双手来。不，我没有做梦，这的的确确是他。他没有遵守向我发的誓言，没有乘车离去。这个疯子坐在那里，把我给他当路费的钱带到这绿泥桌旁，沉湎于激情之中，完全忘记自我的在这里赌博。而我却无比绝望的为他而心摧肠断。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我向前，怒气使我视线模糊，我气得两眼发红。这个背叛誓言的人如此可耻地欺骗了我，无视我的信任，我的感情，我的献身。我恨不得跳上去卡住他的脖子，把他捏死。但是我还是控制住自己，我故意慢吞吞的。我费了多大的劲儿啊，走到桌边，正好站在他对面。一位先生彬彬有礼地给我让座，在我和他之间只隔着2米宽的绿泥桌面，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他的脸，就像坐在包厢里看戏一样。就是这张脸， 两小时前，我还看见他光彩照人，满是感激之情，灵辉映照，获得神的恩典。而现在，又完全消融在激情的地狱之火中，抽搐不已。他的这双手，就是这双手。今天下午，在他发着最神圣的誓言时，我还看见他们紧紧地抓住教堂里跪凳的木头。现在，他们又弯曲着手指，在钱堆里乱抓一气，活像贪欲无度的吸血鬼。因为他赢了，他想必赢了许多钱，赢了非常多的钱。在他面前乱糟糟的一大堆筹码，金路易和钞票闪闪发光，随随便便的胡乱堆在那里。他的指头，他的索索直抖的神经质的手指，无比惬意的在钱堆里伸展揉搓。我看见他们轻轻抚摸着这些钱，把一张张钞票抓来摊开，把一个个硬币拿来旋转，轻轻摩挲，然后突然一下子满满地抓起一把钱，扔到一个方格的中央。他的鼻翼立即开始飞快地抽搐，管台子的人的喊声使他眼睛大张。他那贪婪的闪闪发光的眼睛从钱堆移到蹦蹦直跳的担子上。他的灵魂似乎已从身上涌流出去，而他的双肘却似乎用钉子牢牢地钉在绿泥桌上。他那完全着迷发疯的神态比前一天晚上表现得更加可怕，更加令人不寒而栗。因为他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扼杀我心中的另一幅肖像，那是幅衬在金色背景上闪闪发光的肖像。我一时轻信把它存在我的心里。我们两个就这样相隔两米，各自呼吸着。我凝视着他，而他却丝毫也没有注意到我。他不看我，他谁也不看，他的目光只是滑向前，只是随着滚回来的担子惶惑不安地闪动着。他所有的感官全都囚禁在这个疯狂的绿色圈子里，在那里窜来窜去。对于这个毒瘾大发的人来说，整个世界，整个人类都溶解在这块绷紧了绿泥的四方形中。我知道，尽管我在这里一连站上几个小时，他也绝不会意识到我的存在。但是，我也无法再忍受下去。我突然下定决心，绕着堵台走到他的背后，用手抓住他的肩膀。他抬起头来，目光闪烁不定。有一秒钟之久，他那玻璃一样的眼珠陌生地望着我，活像一个被人费力地从梦中摇醒的醉汉，目光依然昏昏沉沉地蒸腾着发自内心的烟雾。然而，他似乎认出了我，他的嘴角颤抖着往上一咧，他喜形于色地仰望着我，用一种慌乱神秘的亲热劲儿，结结巴巴地低声说道：“手气很好，我一进来，看见他在这儿，马上就知道，我马上就知道了。”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我只发现他赌的都陶醉了。这个疯子已经忘记了一切，忘了他的誓言，忘了他的约会，忘记了我，忘记了整个世界。但是，即使在他着迷发疯的时候，他那狂喜的神情依然使我那样着迷。我不由自主地顺着他说的话，不胜惊讶地问道：到底是谁在这儿？那儿
不必的，俄国老将军。
他悄声说道，完全凑到我的身边，不让别人偷听到这个具有魔力的秘密。
那儿就是那个长着白色领命胡子的人，他背后还站着一个佣人。他老是赢钱，我昨天就注意到他了，他准有一套诀窍，我现在老跟着他下注。他昨天也老赢，只不过我犯了个错误，昨天在他走了以后还接着赌，这是我的错。他昨天大概赢了20000法郎，他今天也是每次必赢，我现在老跟着他下注，现在